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您好，这个月的节目我们谈到了做男人和父亲的角色，也表达了对男性朋友们的关心和敬意。那么今天继续为您邀请到台湾著名的婚姻家庭专家简春安博士，要在节目里谈谈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圣经上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生于妹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亲毫无喜乐。每一年都有父亲节，但是我相信父亲们最喜爱的一份礼物莫过于他儿女的品格、能力、行为态度呢，能够叫他放心，叫他快乐而满足。所以咯，爸爸们，您一定希望能够有一些有效而事半功倍的方法，扮演好您的角色，也用对的方法来管教子女。今天简博士就要继续在节目里告诉您一些重要的方法、原则和许多生活的例子，我们就来欢迎简博士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创意父亲，快乐子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创意的父亲希望所带来是一个快乐的子女。在上次我们所谈过的都是一些温馨的方法，从父亲的角色的变化、学习、沟通，或是所谓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子女活动的参与等等，让两代之间的关系可以越来越好，或是让传统当中的那个刻板严厉的父亲或是木讷寡言的父亲的这种角色形象可以改变为一个可伸缩的、弹性的、又有能力又懂人性的对子女关系很好融洽的、可以谈得来的这种父亲。那这个礼拜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另外一个 dimension， 因为父亲毕竟必须扮演一个所谓父亲的角色。上个礼拜所讲的是好像我们在讨好子女，好像我们在改变自己，极尽能力的让我们的子女快乐，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快乐是让你有个好子女，他一生才会快乐。如果我们的快乐只是暂时的，而是这个讨好他，他高兴，但是对他的未来他却因为这样变成被宠坏了，或是没大没小的，或是由于爸妈太爱他了，造成是温室的花朵，出去以后反而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抵抗力，我觉得都不是好现象。加上子女成长过程当中有某些事情是在当他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就一定要给他的，将来就来不及的那像怎么给他，如何给，我觉得也是我们当创意的父亲要去思考的问题。让我弄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你要教导孩子们要诚实，诚实当然很重要，请问你怎么教？把孩子叫过来，孩子你要诚实，那就诚实吗？他就听吗？当然不可能听。但是你不教也不行，
那个时候讲了又好像没用，
等于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像这个事情好像很多很多的变数，也很多很多的不可预测的那种情境，好像我们爸爸妈妈们都很难做那我倒是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当作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一个开头。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你们当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这个父亲我认为可以包括母亲那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为什么只写这一句话就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显然这里面有很深的，我个人认为有很深的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或是属于沟通方面的这种意境在里面也说不定。好，让我用前身例子，我如果说孩子你不可以这样不诚实我再让我看到我打死你，请问如果你是当孩子的爸爸用这种口气跟你讲话，你一定会怎样？会生气。
对，
所以你讲的话根本就没有用。
嗯，
虽然你认为教导诚实是重要的，但用这种方法教导是绝对没有用的。好了，孩子们功课考不好回到家一定很难过了，非常非常伤心的，结果你发现满江红又拿了 C 的 D 的一大堆，回来又痛骂一顿爸爸赚钱是那么容易吗千辛万苦让你去补习，结果考出这种成绩，你怎么有脸见我？ 对的，这个爸爸讲的话都对，对不对？但是又怎样，又惹了
儿女的 气，
所以刚才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昨天就想，什么叫做不惹儿女的气啊？在这个临床的经验当中，我个人也认为有三个原则或许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仔细分析很多父亲跟子女之间为什么会惹气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父亲没有让孩子表达，只是让自己畅所欲言而已。所以不惹儿女的气的第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先让子女有足够的表达的机会。那我用一个浅显例子来说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高中去演讲，面对高中的老师，也当然也包括在军训教官。大家知道在台湾的学校里面，军训教官很重要，因为他们管得很好，很会管啊，管理方面军事化，对不对啊？有些教官做得很成功哦，那有些教官就是不成功的话，他起码让学生们也是行为是井然有序，对不对？那天我就跟导师们包括教们讲说，你处理孩子问题的时候，不管孩子犯了什么问题，一定要让他有解释的余地，搭档他讲话。一个教官就很生气，不是生气的，就跟我开玩笑，我说简教授啊，是不是说他做错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让他解释？我说对，一定要让他解释啊。他就开玩笑说，你难怪你们教师是会教的野兽哈。他就很不以为然，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说很简单嘛，你看有一个学生在作弊，考试的时候作弊被我抓到了，人证物证均在啊，纸条在那里，我看到他作弊都被我抓到了，他不容狡赖的。请问简教授，是不是这个时候还要问学生你为什么要作弊？我说对啊，还要问他你为什么要作弊啊。啊，简教授，你这是大学教授太过理想化了。对啊，我说如果问他为什么会作弊，他一定讲嘛，不是我故意作弊的啦，这个纸条不是我写的啦，是从窗外飘过来的，风吹过来然后吹到我的桌子上，我刚刚看到而已，这纸条跟这个考试也没什么关系。他一定一大堆的更不像话，更不必听，讲的话都没有用，那种话还能听吗？这个教官这样讲，做错事情做辩解，我们 IQ50 就可以了解他乱讲而已，那个话能相信吗？我就问他，我问教官说，哎，教官按你怎么处理？他讲不到三句话我就住口，不用讲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人证物证均在，你住口你瞎了。我马上就问他，当你叫孩子住口的时候你掉头就走，对不对？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那个孩子看你掉头就走的时候服不服你？虽然孩子真的做错事情被你逮到了，你跟他住口不行的话啊，请问你这个学生会听你的话吗？对你很服气吗？一定不能做鬼脸，对不对？很生气，更加生气啊！不要忘了，你虽然管对了，他被你逮到，他被你控制了，但是那个孩子很生气，你又跟你关系越来越不好。我说，你虽然管了人，但是失去了关系。那如果是你是教官，你是我的话，你也怎么做？我再怎么样，我要处罚学生。孩子啊，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作弊？听他讲啊，对不对？他一定讲东讲西的啊。哦，这个作弊不是我故意的啦，我昨天没睡觉啦，做的纸条不是我的，他讲一大堆，讲讲一大堆的时候，你就好好听啊，这样子哦，那了解了，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清楚了，好好，不过还是记答过一次好不好？你听是听了，但是结束是在你啊，当你一听了，哦，这样子，同情他这个过程，让他把全部话讲完，你跟他笑一笑，这是小家伙，你还想盖我，还记答过一次，对不对？起码这个孩子还觉得你颇有人性啊，还算像个人在讲话啊，他被你记大过也不会那么生气啊。什么事情一定要让对方有讲话的余地，哪怕这个话不能听，哪怕话这个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要让别人做。
是，收音机前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想说，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讲说，哎，如果孩子有机会解释的话，他是不是在辩解，他是不是在顶嘴？那这个孩子顶嘴呢是不好的，他如果常常养成辩解的习惯的话是很不好的。
所以啊，家长们应该了解让孩子做解释上基本权利啊，这样去尽管讲啊，哦，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决策判断是在你身上啊。
是，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说孩子辩解，因为他讲越多其实漏洞就越多嘛，啊，不用强辩，听听哦，那我了解了，哦，这样子哦，啊，对对对，啊，那这个我了解了解，哦，你这样讲是不是？好，那我听了，但是听了完，你听了20分钟才讲完呢，再隔一两个钟头把孩子叫过来，把听你讲的什么话什么话，你慢慢跟他讲嘛，这个事情哈，啊，所以说爸爸还是决定啊，这个礼拜零用钱扣起来了，这个礼拜你不能看电视了，你做处罚，起码让他讲过了，对不对？今天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多家长的口头禅是 You shut up。你不要讲住口， 或者平常讲话，你就发现很多最没有创意的父亲是对着孩子拼命讲话啊，最有创意的父亲是谁？反过来是孩子在你面前什么话都肯讲，乱七八糟的话也讲，什么话都肯讲，什么说幻想的不成体统话也敢在你面前讲，那我敢说你的亲子沟通就算成功了啊！所以第一点，我认为不惹儿女的气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让子女有辩解、解释或是说明啊、忏悔，什么话都可以讲的那个权利，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哈、更加重要的，最容易惹儿女气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让他做选择，什么都帮他做选择，子女就更难过了。你想想看，一个国小一年级的学生到文具店去买文具，他要买电板，他找了一个电板很可爱，小小电板，请问他所找的电板跟父母亲为他选的电板会不会一样？
不会，
不会一样。
因为一个从小孩子可能七岁的眼光看，跟这个三四十岁当然不一样。
对，有一次我到文具店就看到这个闹剧了啊，孩子选到一个台币七块钱的很薄很薄的塑胶的电板，小小电板一个，他为什么会选那个不可？因为那个电板印了一个卡通人物，而那个卡通是这个孩子最喜欢的。爸爸帮他选了一个电板啊，七八十块，很厚的日本制的，很大很漂亮很高雅的电板。那七八岁孩子怎么可能要你爸爸那个好电板？
他就是要那个图案。
对对，他就要那个。好了，我有一次在书籍里面看到人家这样，就妈妈说这个比较好了，孩子哭，我不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妈妈说这个比较好了，我是为你想。哇，孩子，我就是要这个。就妈一生气就打下去的，拱剑啊就打下去，一打下去孩子哭了，对不对？请问这个妈妈到底处理对不对？其实很难讲，对不对？从电板上来讲的话，买一个好电板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个妈妈这样做，最可惜的事情是她失去了训练孩子自我选择的能力。好了，什么意思啊？说如果这个妈妈让孩子选他所要的电板，孩子这个电板很容易坏呢，我知道，这个电板用一个星期呢，我知道，这个电板比较便宜哦，但是你要用这个用一个星期，爸爸才妈妈才会买新的给你哦，没关系，我就要那个，真的哦，啊好，他说真的就买给他啊，买给他七块钱买一个最简单电板买给他，用了两个礼拜以后，电板坏掉了，裂开一点点了，好好裂开了，好妈妈再连好不好？用胶带把它连起来。你还有两个半夜要用啊，这个学期要用啊，下个礼拜再坏再连，下个礼拜再坏再连，你好歹要让孩子 he made his bed he sleep on it 啊，他自作怎样
自受，
他非得从这个来体验说啊，原来不听老人言吃亏什么在眼前。
所以这是孩子的学习过程，
当然学习过程不仅是个学习，也是关系建立啊，因为这个关系里面才说哦，爸爸终于让我自己做选择，原来我逐渐长大了，对不对啊？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在生命线的时候常常碰到很多个案，女孩子跟人家谈恋爱谈不到两个月就嫁人，一嫁人不到两个月就发现所嫁非人，被打被骂，现在无恶不作啊，哭哭啼啼跑来找我，张老师我怎么办，我现在这样子。我说你怎么嫁给这么烂的那个男人，你到底谈了恋爱没有？有啊，谈了恋爱了哈。当初你有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男朋友的缺点？有啊，我也知道。哎，知道你为什么还嫁给他？因为男朋友跟我讲说只要我嫁给他，他会把一切坏习惯都改掉啊。哇，你叫我告公怎么那么笨？但是没有选择过的人就是这么笨，他以为这样子对，因为从小到大都父母亲帮他选择。
对，那所以他就像那个书局的小女孩，她或者七岁学或者二十几岁学，
对，
总是要学，但是用小电板来学比较好，不要用人生的终身大事。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这样子啊，我就说啊，你嫁给这么烂的人，你父母亲有没有反对？他们都反对啊。父母亲反对你为什么会嫁？当时他就说，我当时就跟爸妈这样讲，爸妈我已经听了一辈子的话了，我什么都听你的，现在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让我自己做选择。请问妈妈怎么说？你什么都可以选择，你什么都可以做，就这个让爸妈来做主啊。女儿当然不听了，还跟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放心了，我自己做的选择我自己负责任，万一嫁错了我也不会回来麻烦你们。你看这个爸爸妈妈哭死了啊，我哭死了。那我就跟这个女儿这样，跟这个妈妈这样讲，当初她小孩子的时候，你就要让她有做选择的机会，万一她选择错了啊，让他自作自受没关系，反正不会死掉，对不对？他那个时候才会知道，原来爸爸妈妈讲的话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啊。所以你看我处理过那么多家庭里面，常常就发现是有时候当初是非难断，谁对谁错很难讲，但是因为父母亲强力 样子，一定要听我的，不然断绝母女关系，要不然就打你，要不然就怎样啊，弄得父母子女只好听父母亲的啊。等到子女当他可以成长的时候就怎样，
他不一定要听你的了，
不听你的，而且问题是选择就错了，因为他没有学过那个所谓选择的这种啊能力，
是
他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 right judgment、right choose、
对，所以就我们的子女哈、啊，他可能要从他从小哈、啊一些比较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大要紧的事情去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也无伤大雅。
对，
那他长大，慢慢他的选择能力就被锻炼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女儿她要弹琴呢，我平常跟她讲，你每一天最少40分钟弹，或一个钟头弹琴呢。那有一天弹琴时间到了，她偏不弹，她要看电视。我说如果你看了电视，等一下下这个明天老师来教琴的时候说你弹得不好，你怎么办？不管，我就要看电，我就要看电视。对，我就问你，如果老师说你弹不好的话，这个月这个礼拜就不能看电视了，一次都不能看了，我管他了，我就要看电视。他坚持要看电视，我就让他看了啊。第二天老师说他这个礼拜没有进步，他弹不好，就一个礼拜零用钱都扣掉了，
电视也都不能看了。
再来电视，他要弟弟看电视，我说对不起，弟弟看你不能看，因为你上次把他看光了，你走啊，不能看，我要看，不行，你非走不可。他才知道说为了那一次的快乐的一两个钟头。他要付出一个礼拜的代价去处理，像这个东西的话，如果爸爸有这个原则可以来管理的话，那坦白讲，亲子关系会有温馨的一面，也会怎样，也会有教导一面。要不然孩子他以为啊，爸爸妈妈都很简单呢、扶过去就好，讲话大声一点，他就安静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反而更恶劣。如果我看了很多的个案，你会发现说，这个创意的父亲少去的是什么？他以为父亲只是会赚钱养家就好。把教导孩子交给什么？交给妈妈。他以为怎么样取悦子女就好，忘掉说怎样呢？
教导子女、
教导子女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一教导孩子马上发脾气，一发脾气，反而讲的话对方都不能听，那变成是恶性循环了。
是
啊，这是第二种。创意的父亲更要了解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种形态对父母亲有不同的这种期待啊，比如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心目中都是爸爸妈妈最伟大，到两三岁嘛，对不对？三岁的时候上幼稚园，心目中换谁最伟大？
老师，
当然是老师嘛，你爸妈再厉害也都是比不上老师的。我儿子上幼稚园的时候，一天到晚就讲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哈，他讲给我听了，我就跟他开玩笑，姐妹，爸爸也是老师呢，爸爸不仅是老师，也是博士呢，有时候听爸爸的，我觉得这样可以服了我的儿子吧。我儿子居然跟我这样讲，人家我们老师的是真的了，你的是假的。反正三四岁，我们都了解这个事情，对不对？啊，等到他啊上了这个国中以后，换什么？换同学最重要了。你看，幼稚园、国小什么都是老师，上国中二年级开始。慢慢就发现同学们的评语是最重要，所以爸妈你不要忘了，你有时候发现这个衣服孩子穿一定很漂亮，哦，很贵很贵，还买回来给孩子穿，孩子死也不肯穿，所以问着为什么你不肯穿，他讲一句话，因为我们同学没有穿这样子的，他就是怕人家笑他，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担心同学会怎么来看待他。请问上了大学以后是谁最重要？高中大学的时候是自我，不然就是女朋友。好，在这不同年龄当中，父母亲当然要陪着他们成长。所以第三点，我要跟各位父亲母亲分享说，你要了解不同阶段当中孩子有不同的自我，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处理孩子不同阶段的自我。那我举个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有时候很皮，他也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不重要啊，我有一次在机场里面就看到这种闹剧了。三四岁的孩子看着福利社的卖的东西，想要买东西，但他知道机场东西都比较贵，妈妈知道是送完客人马上就走了，回家再买就好。他就孩子就吵着要买，就偏偏那个专柜那个时候小姐不在，这个妈妈就想说这个东西没有人卖了，孩子就看到没有人也没有办法了。然后在五分钟以后，一个阿姨过来了，孩子说：“妈妈妈妈，阿姨来了，有的卖了，有人在卖了。”妈妈又不想买，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不好吃了，反正他好歹认为三岁小孩用骗的就好，这个东西不好吃了。请问孩子会听吗？一直哭啊，我也不要不可，我也不可。一哭的话，整个机场的人都在看那个孩子了。 妈妈看着孩子在哭，又那么多人在看，不好意思就打他，不许哭不许哭不许哭。全世界最矛盾的事情是打小孩，然后叫他不要哭。那我在那里就看了一个闹剧，这个妈妈在国际人士的面前演了一出闹剧。什么闹剧呢？她的孩子当众被羞辱。好了，当众被羞辱是三岁小孩子哦，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三岁小孩子的被羞辱，我相信在他的心灵里面，在国际机场那么好的环境里面被妈妈在众人面前挨打的这个状况，我想是很惨痛的这个经验哦。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台东去演讲，周慧跟学生演讲，校长是我好朋友，听讲的是国中学生，国中学生你也知道很浮动的啦，对不对啊？校长知道我要来，就很希望说让我对学校有好印象，就跟信誉组长讲不准让学生讲话，一定要很安静，所以信誉组长是很紧张啊，校长特别要求，就用报纸捡起来一个纸筒这样子不许讲话。就我讲话演讲讲到一半，演讲刚开始讲的时候学生讲话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就哪知道咚一声就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学生挨打了，不仅挨打而且又被拧着耳朵拉起来，全部的学生都是坐着，只有这个国中一年级的男生站着，被打了一下当众罚站。我在上面演讲，虽然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当时我心里凉了半截。为什么？我说这个小孩子啊，将来一辈子成长过程当中，一想到简春安一定骂死我了。为什么啊？我在演讲的时候他是当众丢脸的时候，我是常常这样想说，为了要全部安静，一个人当众被羞辱，当然被罚站被处，当然他以后一想到演讲绝对不有好印象的。所以你看那个自我的伤害多大。那今天我们看，如果孩子高中了，爸爸妈妈哪时候在丢孩子的脸你知道吗？
哪时候、
啊、有一次我记得我到美国去，到美东去演讲的时候，当时我们这些青少年都在美国成长的 ABC， 他们演一个剧，什么剧呢？我们最怕什么啊？他们听说我们最怕什么事，就原来是说他们最难过的是带同学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他一旦带同学到家里面来，爸爸妈妈看到了就很紧张，马上问你这个同学爸妈是做什么事的，家住哪一个区，
身家调查、
嗯、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品性好不好。那如果说十七八岁交异性朋友的话，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黄的白的没关系，就是不能黑的啊。像这个东西啊，你明白，当那个朋友进来马上就被身家调查，第二天回学校去的时候很丢脸的、啊、哎呦，你爸爸还问我要我爸爸一个月赚多少钱，还要问我数学考几分， What's wrong with you。 这个东西对年轻朋友人都很糟糕。所以你看呢、哦、孩子的自我被羞辱以后，他将来就怎样，就对父母亲做抵抗，一抵抗的时候他就逃避，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带同学到家里面来，从此以后啊，他也不敢让同学们的这个背景让爸妈来知道，不敢把真心的话跟爸妈讲啊。你看呢、哦、从不同阶段里面失去自我的人绝对不会用真诚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有一本书我记得很好，我认为爸爸妈妈应当看，叫做什么，叫家庭会伤人，就是翻译的哈。
是
家庭会伤人里面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说不快乐，婚姻不美满，是不是有所谓种种变态行为的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过得不好，而小时候过得不好最主要是可能是父母亲完美主义，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孩子的自我怎么样，早就被摧残，早就被伤害。所以像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说现代的创意父亲，如果我们讲的比较严肃一点的话，从积极面来管教的话，这三个方法都是必要的。一，让孩子很多时间可以表达，到一个地步如果孩子那面前无话不谈，什么话都讲给你听，然后你在这点头在听的话，那就有别于目前我们想象的父亲都是父亲在讲话孩子在听，那就太好太多了。
对，这个等于说让孩子可以很健康自由的哈，
对，
不用遮掩，他很安全在父亲的面前，他对错他感觉到父亲那种无条件的接纳。
对对。二，一定要让孩子做选择，就算错了只要不是所谓危险性的东西也要让他做选择，如果不让他做选择的话，他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东西，重点是让孩子体验他在成长，
是，
而且体验他必须为自己所做的选择付代价，他才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才知道原来爸爸妈妈这么伟大。那第三点，让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自我，在不同阶段当中来成全他的自我，不要让他受伤害。所以受伤害绝对不是说穷人家小孩子在受伤害，不是说父母亲不是在受伤害，常常父母亲水准越高给子女的伤害反而更大。 因为那种伤害是属于心理的摧残、自我的摧残、自尊心的伤害、理想太高永远达不到的伤害。像这个，我建议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父母亲们啊，能够稍加参考。
是有一个在男性跟儿女相处的时候也常发生的，就是很多小孩子他表示父亲的脾气常常比较暴躁，所以好像有蛮多的小孩他们不太敢跟父亲讲话。那父亲很爱孩子，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方法父亲都愿意学习，可他本身他就是很喜欢发脾气，这个也很损伤亲子关系的。
对，所以父亲啊，如果说你被定义为或者被觉得常常发脾气的话，我想这个父亲自己要负责任。当然我要讲哈，这也不是固定父亲是这个样子，像我们家管教小孩都是妈妈比较凶，我好像比较当好人似的哈。不过这个事情我认为应该是搭配的
了。
我跟我太太这样，你当黑脸的时候，当然我就要稍微当白脸，但是不是对立的黑脸白脸。比如说我的太太骂小孩，孩子很难过，那我这个白脸不是说妈妈不好，而是说做解释的工作，把孩子带出去，你要了解妈妈这样做是有她的苦衷的，虽然这个事情很伤了你，但是你要了解妈妈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对不对？反过来有一天我发了大脾气了，很不可理喻，妈妈也不可以在爸爸面前来讲孩子不对，一定要先忍耐，承前我的黑脸，到一两三个钟了以后，适当时候才能再做弥补解释的工作，这样的话孩子才不会看出父母亲之间的矛盾啊，要不然会变成哎呀，一个对我好一个对我不好，两个又在那争吵，最后吵来吵去，本来爸爸骂小孩，最后变成爸爸骂妈妈，妈妈骂爸爸，孩子在那边隔山观虎斗，
对，就变全家闹成一团。所以就不是角色固定，我们中国人常有一个错误观念，就像你简博士上礼拜讲的，好像就是父严母慈，一个扮黑脸就永远扮黑脸，一个扮白脸就永远扮白脸，不是，而是夫妻要常常配合、哦、
搭配，
对，常常搭配，一个扮黑脸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在当中来做桥梁。
对，
我们很高兴简博士您在百忙之中愿意拨空接受采访。上个星期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他说觉得简博士用一些很轻松易懂的方式指引了他们许多马上就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的方法，所以就希望能够索取这个节目带反复的听反复的学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希望能够拥有这两个星期简博士在节目中所谈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用自由赞助的方式来索取，详情请您打飞扬协会的电话909-860-6759 909-860-6759。透过这两次的节目呢，我们谈到创意父亲快乐子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跟往期一样深深的感觉到做父母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雕塑生命的工作，好像一块石头放在雕刻师的手中，那到底我们会把它雕成什么样子呢？又好像一堆音符放在我们的手里，最后会谱出什么样的歌呢？我想不管是雕刻师或者是谱曲的人，如果没有透过学习，那个成果有时候真的会很难令人满意。所以呢，我们特别请简博士很清楚地来指引我们一些对的方式。那虽然我们一方面鼓励为人父母者可以透过学习不惹儿女的气，但是做儿女的也别忘了父母的辛劳，不管是功劳苦劳或是疲劳，这都代表父母亲一生为儿女尽心竭力所做的。所以圣经上说呢，要孝敬父母，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为漆黑的黑暗。所以祝福听众朋友，无论您是身为父母或是子女，希望您都能够行在天父的真理当中，也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另热线909-860-0395 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